哈爾科夫戰線崩潰竟然是貪腐惹的禍。美日聯手開發高超音速導彈攔截器威脅中俄，賴清德就職前北京放狠話，軍機繞台創今年新紀錄。中國異象頻發，河南十三級大風車毀人亡，北京現火燒雲。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16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肝腸世界影视平台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要6.99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的折扣。加入肝腸世界影视平台，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俄罗斯军队5月15日已经占领乌克兰东北地区哈尔科夫的边境城镇沃夫昌斯克，并在那里扣足阵地。路透社当日报道说，这个消息得到了哈尔科夫警察局长的证实。乌克兰北部边境的11个定居点亦遭到俄军控制。有外媒报道称，乌克兰的高级军官接受采访时表示，位于哈尔科夫地区的防御工事根本不存在，俄军入侵过程如入无人之境，认为乌克兰内部有腐败的情形发生，部分官员背叛前线作战的士兵。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曾经参与2022年秋季哈尔科夫反击战的乌克兰特种侦察部队指挥官丹尼斯·阿罗斯拉夫斯基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在最近数日内，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边境取得规模较小但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目前俄军已经占领数百平方公里的乌克兰土地，对比先前防守严密的乌克兰东部阵线，俄军花费数个月的时间组织进攻兵力，先取得相同的结果。哈尔科夫边境地区和乌东战线之间巨大的差异，令阿罗斯拉夫斯基感到十分困惑，于是他透过无人机确认哈尔科夫边境地区，有了重大发现。阿罗斯拉夫斯基向 BBC 展示数段透过无人机拍摄的影片，影片中俄罗斯军队的小队轻松穿越了哈尔科夫边境地区，丝毫没有受到阻拦。阿罗斯拉夫斯基指出，乌克兰官员先前曾经强调在哈尔科夫地区建立成本高昂的防御工事，然而在他眼中，这些防御工事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存在过。占领距离边境只有5公里的沃夫昌斯克镇，将是自俄罗斯上个礼拜五侵入哈尔科夫地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以来取得的最大进展，迫使基辅紧急调动增援。据路透社报道，当地警察局长在 Facebook 上发文说，那里的局势极为困难，俄军正在沃夫昌斯克镇街道上扣足阵地。阿罗斯拉夫斯基愤怒地表示，这个不是官员的疏忽，这个是腐败，就是腐败，这个并不是乌克兰士兵的失败，而是乌克兰部分官员对士兵的背叛。乌克兰军方礼拜二表示，乌军后撤到哈尔科夫两个地方的更具优势的阵地，其中包括沃夫昌斯克，原因是敌军的火力和冲锋行动，并称做出后撤决定是为了保存我们军人的生命及避免损失。5月15日，美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共同开发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能力。该项目的目标是在敌人的高超音导弹的滑翔阶段将其拦截。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日敲定了正式的滑翔阶段拦截器合作开发项目协议。这一合作属于美日双边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项目，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通過尋求就 GPI 嘅開發達成協議，美日將加強區域威脅，同時加強兩國之間長期嘅導彈防禦合作。聲明話，根據五國大樓嘅聲明，美國導彈防禦局正在領導國防部嘅 GPI 開發工作。GPI 項目嘅目標係喺高超音速導彈嘅滑翔階段將其攔截。根據已簽署嘅 GPI 合作開發協議，日本將領導 GPI 嘅火箭發動機同推進組件嘅開發。日本防衛省禮拜三亦就美日 GPI 聯合開發項目發表聲明，聲明強調咗開發高超音速導彈攔截器對日本安全嘅重要性。日本防衛省話，近年嚟日本周邊地區嘅高超音速武器等導彈相關技術得到顯著提升。喺質量同數量上都得到咗顯著提高，加強對呢啲導彈嘅攔截能力係一個亟待解決嘅問題。聲明話，據國防新聞報導，攔截器將被設計用喺美國海軍裝備有宙斯盾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嘅驅逐艦上。呢個武器將從標準垂直發射系統發射，並同經過改進嘅基線9宙斯盾武器系統整合。可探測、追蹤、控制同埋對抗高超音速武器威脅。喺高超音速武器嘅滑翔階段，將其擊落係一個極具挑戰性嘅技術問題，因為呢種導彈嘅飛行速度係音速嘅五倍以上，並且可以喺飛行中進行機動，因此好難預測導彈嘅飛行軌跡。美國國防部喺聲明中話，隨住時間嘅推移，GPI 將作為整體分層防禦架構嘅一部分，逐步提供區域防禦能力。GPI 嘅共同開發將建立喺美日長期導彈防禦合作嘅基礎上，並加強聯盟嘅威脅態勢。2021年5月，美國國防次長辦公室高超音速技術嘅主要負責人麥克爾·懷特曾經提到咗美國對抗中俄高超音速武器嘅分層擊敗戰略。2023年8月，美日峰會期間，兩國政府宣布開始制定滑翔階段攔截器合作開發協議。民進黨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即將喺5月20日就職中華民國台灣總統。中共國台辦發言人今日威脅話，對於涉毒言行惡劣、謀毒活動猖獗嘅頑固分子，將推出法律措施嚴厲打擊。中共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話，5月15日喺例行記者會上回答六媒有關賴清德就職談話嘅問題時稱，係順應民意走和平發展嘅正道，定係違逆民意走挑釁對抗嘅邪路，關乎廣大台灣同胞利益福祉，關乎台灣發展前途，關乎台海和平穩定，是台灣地區新領導人必須嚴肅面對、明確回答的問題。陳斌華還說，對那些涉毒言行惡劣、謀毒活動猖獗的頑固分子，將推出法律措施，依法嚴厲打擊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行為。有台媒記者提問，懲戒台獨分子的法律措施最快何時推出？具體內容有哪些？陳斌華回應說，請你拭目以待具體的措施內容。中華民國駐美代表余大雷13日在華府智庫威爾遜中心表示，賴清德會在兩岸和國際關係領域遵循蔡總統的路線。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必要再次宣布獨立。北京將賴清德貼上台獨運動者的標籤。事實上沒有跡象表明賴清德會在就任總統後宣布台灣獨立。余大雷表示，賴清德會堅持審慎合理的現狀，不想製造問題，不會宣布獨立，同時要確保世界認識台灣，台灣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要擁有自己的國際空間，並為全球和平和未來貢獻一己之力。賴清德會非常負責任地繼續走這條路線。余大雷說，台灣不是麻煩的製造者，不是令區域變得敏感而緊張的一方。據路透社報導，自4月下旬以來，越來越多中共軍機和軍艦進行令台灣感到擔憂的操練，包括逼近台灣24里鄰接區。中華民國國防部昨晚指出，自昨晚晏晝起，陸續徵獲中共蘇外30、運8 及无人机等各型主副战机计23架次出海活动，其中15架次超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北中部及西南空域，配合共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路透社援引一名台湾高阶安全官员引述台湾搜集到的情资指出，其中部分共机针对进入台湾海峡南部及台湾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的外国舰艇进行模拟对舰攻击。该高阶安全官员表示，自4月下旬以嚟，佢哋变得越嚟越挑衅，尽管北京不断施压，台湾人民拒绝接受威权主义。中共嘅胁迫只会强化我哋坚持民主同自由嘅决心，我哋拒绝屈服于恐惧，选择乐观同希望。今年初嘅总统大选结果亦证明咗呢一点。赖清德喺为5月14号嘅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预录嘅视频讲话中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何瑞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嘗試製造一個當選總統賴清德係危險嘅麻煩製造者嘅感知，但賴清德透過佢所選擇嘅顧問及政策，已經證明佢想追求嘅係延續蔡英文總統嘅做法。中國異常氣候現象頻傳，河南14號夜間遭大風侵襲，局部地區最大陣風達12至13級，造成車毀人亡。同日北京現火燒雲異象，有網友發文會有血光之災。河南氣象局15號8點發布強風黃色預警，隨後唔少當地民眾喺網上曬出災情畫面。網傳視頻顯示，喺鄭州市14號夜晚，狂風大作，捲起滾滾黃沙，夜市被掀翻，帳篷、台凳、碗筷紛飛。天光後，鄭州全城都係落葉，唔少大樹被連根拔起，河南多處小麥田被吹倒。有網友嘆：明明仲有1個幾月就要豐收啦，一晚上小麥全部倒咗。一段影片顯示，凌晨4點，某網友家中嘅窗喺狂風中搖搖欲墜，需要3名壯漢拉住，場面十分驚險。另一段影片顯示，鄭州一排充電裝被大風刮倒，目擊者表示唔見水泥，只見沙，一條鐵絲都冇。另據綠媒、大河網、新京報等報導，河南鎮平縣15號有一盞路燈被大風吹倒，砸中一名踩單車嘅路人，被砸中嘅路人已經無生命跡象。此外，鎮平縣一處石雕喺大風中被吹倒，砸中一輛白色轎車，目擊者薛先生話，事發時刮大風，砸中轎車嘅石雕有數噸重，汽車車身被砸扁，所幸當時車內冇人。據官方通報，14號晚上8點到15號早上8點，河南省淮河以北出現大範圍強風天氣，大部分出現8到10級大風，新鄉西北部、鄭州西部、許昌北部局部地區12到13級，已達到中度颱風嘅強度。安陽、鶴碧、富陽局部伴有短時強降水。據河南省氣象台預測，未來1個禮拜，該省以晴天到多雲天氣為主，氣温將迅速回升。17號至19號，該省大部分將出現35攝氏度以上高温天氣。淮河以北麥區缺霜地段有乾熱風風險。此外，5月15號，河南正式進入汛潮。據河南省水利廳官網消息，今年該省氣候總體偏差，汛期漢江中下游、淮河乾流、黃河中下游同海河流域將為河降水較常年偏多2至5成，防汛形勢嚴峻。除了河南遭遇大風外，14號傍晚北京緊鄰廊坊出現火燒雲異象，一片片、一朵朵血雲影紅了半邊天空。有網友發問，會有血光之災嗎？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